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啊来谈一段婚姻。这段婚姻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呢，一听到就是摇头叹息的。这是圣经上记载了一段赤裸裸的婚姻，很多人会摇头叹息，有人说这是一段没有盼望的婚姻，但是你知道吗？连这段婚姻都有一个可以更新的机会。这个婚姻是谁的婚姻？雅各的婚姻。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雅各的故事在节目中说呢？因为啊，我们细读圣经的话呢，我们会看到雅各的婚姻呢，虽然有一个糟糕的开始，可是呢，他却也有一个绝妙的结局。所以呢，如果这段婚姻我们愿意去经营，好好的去整理它的时候呢，很多婚姻都有转败为胜的机会的。那我们说到这段赤裸裸的婚姻在圣经里面呈现了，故事里面新郎并非新娘的首选，事实上他也不是就此打住的第二个。除此之外，这段婚姻一开始呢就充满了诡诈。故事由一个叫做雅各的人担任主角，内容呢叙述他曲折多变的爱情。为了让你对雅各这个人更有概念，我们不妨想一想啊，雅各的名字，他的就是抓取的意思，对不对？抓取，也有人说，他的另一个同义词呢，就是骗子。这个骗子，他使诡计将哥哥的继承权掠夺过来，他也因为野心勃勃、工于心计而声名大噪。因为在创世纪第27章记载雅各欺骗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以撒之间的一个整个的过程，雅各真的是出名了。那雅各对拉结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圣经上记载着说，在初次会面的时候呢，雅各就与拉结亲嘴，并且打心里认定他就是他的唯一。因此呢，雅各就进拉结的父亲拉班，也就是他的舅舅。说到拉班呢，这回雅各可是遇上对手了。拉班他是一个滑头的人，全身上下充满了狡猾的细胞，可以说像一只狐狸吧。拉班心想，花出去的钱总该有些回报吧，所以当雅各请求拉班让他娶拉结为妻的时候呢， 这只老狐狸就回答说，行，没问题，你如果服侍我七年，我就把小女儿拉结嫁给你。那这对雅各来说呢，这一点根本是不成问题的，对不对？圣经上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是创世纪第29章说的。那么就这样子，雅各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吧，辛勤地服侍拉班。每一回他倦了或者是泄气的时候，一看到他未来的新娘，他就会得着安慰，就能够再有力量再接再厉。就这样，时间飞逝而过，七年过去了，总算熬到新婚之日了。隆重的婚宴上，众人醉舞狂歌，还有也许是笑声不断。雅各开心地看着美丽的新娘子和得意的岳父母，笑嘻嘻的姐妹们，还有侄女们，还有逗趣耍宝的弟兄或者是侄儿们，当然少不了美酒大宴宾客。显然这回雅各可是喝多了，于是雅各带着新娘从婚宴中退下圆房去了。第二天清晨，雅各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希望从一夜的欢乐和宿醉中清醒过来。他眯着眼看着他的爱人，在晨光中总算可以看清楚一点，然而仔细一瞧，雅各瞠目结舌，原来这不是拉结，而是他的姐姐莉亚。雅各上当了，天哪，骗人专家反倒被骗了。可以想象雅各的气急败坏，他可能跳了起来，抓了他的衣服，冲出帐篷去寻找拉班。雅各气呼呼地直问，咧着嘴对他傻笑的岳父说，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呢？我为娶拉结服侍你七年，你竟然欺骗我。可是想不到这个拉班却不急不徐地回答说，哎呀，对了对了，有件事我忘了跟你提。雅各想想，什么事他没跟我说而是应该发生的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啊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这下子雅各可慌了，往后要面对两个妻子，这个时候情势越演越烈了。拉班各给了莉亚和拉结一位女仆，于是庇拉和细伯也加入了战局。雅各发现自己深陷在四个女人的拉锯战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婚姻开场比雅各的婚姻的开端呢更令人遗憾，更呈现混乱的了。可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对不对？剧情还是持续的发展。显然雅各并不爱莉亚，因为圣经里面说到呢，莉亚是一个眼睛没有神气的女人。那这并不是说她戴了厚重的高度数的眼镜，而是说到这位女子呢，可能是眼神没有光彩，她对雅各起不了化学作用。再说莉亚的个性似乎也是相当的迟钝无趣的，就连她的名字呢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意思。莉亚的名字原来呢是一个母牛的意思。对此这位女士对雅各真的是没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在婚姻中会呈现怎么样的状态呢？雅各不爱莉亚，但是莉亚所欠缺的拉结 利亚的妹妹却全都有。我们看圣经上啊，描述拉结长得美貌俊秀，她充满活力，神采焕发，有独特的魅力，还有吸引雅各的化学情愫。不过呢，利亚先为雅各一连生了四个儿子，这件事啊，让拉结忧心重重，因为至今他还没有给雅各生下一男半女。于是他决定尝试其他的方法。遵从当时的风俗，他把他的女仆庇拉给雅各为妾，使两个人同房，然后这个女仆呢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当婴孩一出生，就归到了拉结的妻下。那按他所图的，与雅各有了后嗣。不久庇拉又给拉结生了另一个儿子。现在拉结可以大方地跟利亚说，我赶上你了，在雅各面前我的声望不逊于你。那再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着急了，他想到拉结用的方法他也可以用啊，于是他就如法炮制，把他的女仆细破给雅各为妾。于是这个女仆呢又怀了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接着又生了第二个。就这样，雅各跟四个不快乐、互相争宠、一天到晚斗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利亚高兴了一点，因为她又再度怀孕了，生了第五个儿子，接着又有第六个，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哇，这个家真的是又大又乱。那即使在婚姻结构以及家庭状况混乱不堪的现代，我也很难想象当年雅各他所面对的局面。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混乱的婚姻，它的原因何在呢？关键就是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种下了诡诈的种子，从最初就被欺骗破坏了。那这种状况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头痛不已，但在雅各那个不正常的家庭里，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别忘了可怕的争夺赛，两个妻子和两个小妾争先恐后，要博得生养众多的好名声。那么以当时的文化背景呢，那可能是相当光彩而且是被看重的事情。他们为此拼命，好像是要拿下最高宝座，为此不断的互相的正经。尽管如此，我们也可能想不到雅各的婚姻他有一个糟糕的开始，却也有一个绝妙的结局。当我们看见拉结他竟然嫉妒利亚的时候，便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了。拉结他怎么可能会妒忌利亚呢？雅各可是疯狂地爱着这个女人，自始就打定了主意要娶她，但他怎么会嫉妒雅各一点都不欣赏的利亚呢？显然呢，雅各和利亚之间一定产生了一些某些的变化。当雅各决定带着他的亲人、羊群和家产回到本族本家的迦南地的时候，他同时找了拉结和利亚来商议。那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记载的，不信的话您可以翻开圣经创世纪31章第4节，雅各找他们两个人来商议。这个举动呢，让我看到了一个证据。那尽管利亚并非是雅各最爱的一个，但是啊，慢慢的她在丈夫的眼中呢，已经逐渐的被看中了。然而要等到利亚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看出雅各和利亚他们这个关系的变化。拉结死于全家人要前往以法他的路上，雅各将他葬在呢接近伯利恒的路边。 而当利亚死的时候，雅各却将他葬在麦比拉洞，这是家族的坟地，也是一个尊贵的地方。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又葬了以撒和利百加，将来雅各死的时候呢，也将葬在那个地方。雅各当然也可以安排将拉结的遗体迁葬那个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而是把与他相伴长眠的位置留给了利亚。那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是，弥赛亚的降临出于利亚，也就是雅各迫于无奈所娶的女人。从犹大支派而出，雅各与利亚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从这个支派，从这个枝子里面来到世界上的。那这段婚姻充满了争议，在开始的时候充满了争端，可是结局呢，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雅各、利亚和拉结的故事，它说明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幸的开端呢，并不能够断定婚姻的祸，或者是婚姻的福。这也就是让我很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无论婚姻的起点，它是多么的软弱或是难堪，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医治、来更新，它也能够有一个刚强稳定的结局。那让我们想一想，到底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一个软弱的婚姻的开端包括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你有没有想到，有的时候你去参加一段婚礼，参加一个婚礼啊，你会看到这两个人，然后你心里会说，哎呦，这样的结合也许大概最多一年，顶多两年就玩完了。那我们的确在婚礼里面呢，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天作之合，那这些天作之合呢，也不见得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有很多不被我们看好的婚姻呢，可能因着在婚姻中的学习，在婚姻中的忍耐，在婚姻中实行真实的爱，他们呢，这个结局呢，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现代婚姻里面有很多怨偶，怨偶的嘴里面呢，可以说出各式各样婚姻失败的原因或者是借口，大体呢，他们都有一个不大完美的开始。我听过我的朋友说，我老婆啊，她不喜欢我的朋友，这就让我们的生活中出了很多的麻烦。有一个小妹妹跟我说，都是因为婚礼和我想的差太多了，我们才从一开始就诸事不顺。结婚很多年的人跟我抱怨说，他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好好的相处。我原本以为这可以慢慢的改变，但是这个情况却越来越糟。不好好的待我父母，我怎么可能好好的待他呢？还有人呢，回想起结婚之前的甜蜜，感叹说，从前我们约会的时候彼此可以说是志趣相投的，现在他对我喜欢的事物都不再感兴趣了。也有人说，结婚之后他再也没有说过或者是做过任何罗曼蒂克的事了，可是我们现在才结婚一年呐。是的，很多婚姻一开始呢，都隐含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很多冲突，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欺骗。有些婚姻的展开甚至夹带着双方家人严重的争执，或者是因为当事人太年轻不成熟，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或甚至因为意外怀孕而勉强的成婚。所以说，很多婚姻在开始的时候是真的软弱无力的，但是他并不能够就注定这个婚姻没有翻身的机会。 我们刚刚说了，雅各的婚姻好像是一开始就是一段没有盼望的婚姻，但是到结局的时候，利亚跟雅各这对原配的夫妻，他们却能够安眠在一处，可以说是相伴到老到死，对不对？朋友们，一段婚姻不能够缺少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是什么样的婚礼，这个原则也不是婚姻的开端就注定了他的祸福。无论多么软弱或者是难堪，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医治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那么这个婚姻呢，它也可以走向刚强稳定的结局。
沉睡的灵魂。
友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再一次跟您翻开《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看一看华爱伦女士怎么样提醒年轻人在婚姻择偶的这件事情上呢，也应该听听父母的意见。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谈到拉班，拉班呢他是一个极端典型的父亲，是不是对孩子的婚姻呢实行了欺骗的手段。但是呢有很多的父母呢，其实他们的见解呢是比年轻人呢更有这个独到之处的，他们给孩子们的一些建议呢其实是值得孩子们去敬重去聆听的。可是呢有很多年轻人呢没有尊敬老人家的意见，甚至连听都不听啊。所以这本书里边呢跟我们说到，儿女们岂可仅凭自己的意愿与倾向而置父母的劝告与见解于不顾呢？有的人似乎从不念及父母的心愿或选择，也从不尊重他们成熟的见解，自私已经塞闭了心门，而将孝思呢也聘诸于门外。对于这件事，青年们的心意必须觉醒了。第五条诫命是唯一带应许的诫命，但是由于爱人的要求，这条诫命往往被轻视，甚或全然不顾了。漠视母亲的慈爱，不尊父亲的关心，这些罪过已记在许多青年的账上了。和这件事有关的一种最大的谬见，就是对于年纪轻而阅历浅的青年人的情绪不加横加搅扰，不应干预他们的恋爱经验。倘若有一个提示，必须从每一个观点去详加考虑，那就是这件大事了。这是借重阅历丰富的人的帮助，并经过双方安静而审慎的横渡，的确是必须的。无奈大多数的人对于这个问题都太轻视了。青年朋友们呐，当以上帝和你们敬畏上帝的父母为你们的顾问，在这件事上要多多的祷告。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